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要进行的栏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今天继续为您探讨宋尚杰与现代教会。长期研究宋尚杰博士生平，现任马来西亚卫理神学院的刘世尧老师，在他的博士论文研究中有惊人的发现，颠覆了我们对宋尚杰博士的刻板印象。宋尚杰博士在美国读神学院的期间，曾经住在精神病院。到底他有没有精神病呢？如何解读他住在精神病院的原因？刘老师透过宋尚杰博士亲笔撰写的日记，惊人的发现，我们该如何的来理解呢？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Podcast。
哦，到底他有没有精神病，还是如他传记诠释的，完全是一种自由派跟基要派的张力，导致他被所谓关进精神病院，就因为自由派的人不接纳福音派，然后他出来以后回到中国就大事不当。就是在他的传记里边的叙述哈，似乎他把他整个进入精神病院等等诠释为是一种神学张力的结果啊。其实精神病院就是他的一个神学院，塑造了他的信仰，好像就完全没有精神病的元素，他完全是精神上没有问题的啊，纯粹是神学问题啊，神学逼迫，所谓逼迫啊，开关引号。但是我在看他精神病院的记录的时候，哇，我心中的看着他的日记，他的确有灵修，没有错，但是他灵修的内容，他的心得和他写日心得的方法，我心中越读我越觉得他的确是有用我们今天的术语说就是 bipolar 或者 psychosis， 他真我个人认为他的确是有啊。当然我论文里边是说他是一种信仰跟精神上两方面的啊，一种张力，从他的忧郁，我大学的时期很多忧郁啊，献身科学、福音派信仰，又烦恼国家和这个祖国的教会啊等等，很多忧郁，就导致到有一天他崩溃了啊。我举一个例子，我可以说这个例子啊是第一个让我下这个结论，他真的有 psychosis 啊。那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当我读到他从进入神学院到他进入精神病院这段日记是没有的，所以他真正进入精神病院的日记的开始，我读的时候读到2月20号。那他常常都说他2月10号重生，这是很出名的，很多读他传记的人都知道。那既然他在神学院2月10号重生的日记是没有啊，那么但是2月20号10天以后是有的，那我就读到2月20号他说我10天前重生了，他这么想，我10天前再生，不 不过就在那个段落里边，他写了一件事，他说，我今天看报纸的时候啊，看到纽约发生了一个灾难，就是有一架飞机撞毁了，然后那个飞机里边的飞行员啊，昨天晚上在我的房间里查看我的日记。我读到这一句的时候，我就想，他怎么会这么写啊？他把那个飞行员飞机撞毁的事跟他在精神病院里联系来说，那个飞行员昨天在他的房间看他的日记。哦，我说这个人的 mentally 哈，他的思索精神上一定有一些状况。所以我再多看下去的时候，我的结论是他的确是有。而且他的这个状况呢，并不是在他精神病院，他离开精神病院的时候就结束了。他回国的路上，我继续读他的日记的时候，他各位知道啊，宋尚杰就是每一天啊，他的日记写几千个字的，他可以写的详细到一个地步，他脚痒他也写的。我读的时候也，你可以想象我在历史档案部里面会会心一笑哈，哇，他脚痒他也写啊，他今天吃香蕉喝牛奶，他在路上看到一只蛇爬过去他都写的，有一只虫飞进他的房间他都写。所以我读他从美国离开精神病院回信化那一路上坐船，我都没有看见他写他丢金钥匙，我就奇问，这么重要的东西他会不写吗？就当我读到他抵达信化的家把金钥匙交出来的时候，我才有答案。哦，原来他没有丢，难怪他没有写。还有呢，另外那个新发现就是他一路上坐船的时候，哇，他每一天日记里边写的包括他的神学他的信仰，原来都很多还在挣扎的过程。我举个例子，他写我今天看穆罕默德的一些思想，穆罕默德啊，伊斯兰教，
对对，
然后他说又看佛教的一些书，然后呢我再看啊这个希腊的哲学的书啊，他其实真的是很聪明的人，他看很多书。然后呢他说我今天总结一下，这个就叫三位一体，伊斯兰教、
okay.
佛教跟希腊的哲学，这个叫 Trinity。 嘿，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又跳了起来啊，那
对，
其实并不如他传记里边写的，你知道吗？就正如我刚才说，我们的叙述很容易把它建构成一种黑白，很翻转性，
是
整个过程浓缩。哎，其实并不啊，他原来他回乡的过程还是很多张力，甚至他到了信化，有一天他还去一间庙宇哈，他求了一个签。他日记里边还写了那个签的内容是什么。哇，弟兄姐妹，我看到的是宋尚杰非常非常人性，所谓人性的一面，他的挣扎，他的软弱，他的冲击，但是我可以说这是恩典之路。怎么说呢？因为一步又一步，圣灵在引导他，恢复他，他慢慢的重新所谓恢复他的福音派的一种信仰，一种伪装，一种确信，所以是一个过程。所以长话短说，我就是简单略述这几个我的一些发现了。
哇，谢谢老师，我觉得这些都很丰富，而且的确我觉得我刚听的时候我第一个感受就是其实这些不会让我跌倒，反而会让我觉得说，哇，上帝使用一个破碎的人，所以我们这么破碎的人其实在上帝的手中还是能够被上帝用。那第二个，其实我也在回想，比如说有时候我在讲到的时候讲一些自己发生的事情结束之后，我太太就会纠正我说，你刚刚为什么这样讲，你明明不是这样子。我说我就是这样子啊，然后他就会佐证找一些证据说你讲的跟事实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发现说，即便在自己的讲道 即便在自己可能就是几天前发生的事，我可能如果没有太太的纠正，我在讲台上讲了我的记忆以为发生的事情跟真实发生的事情其实都还是有落差的，不代表我是刻意要说谎的，只是好像人我们都有一种倾向，是我们需要一套前后一致的叙事，而有的时候为了要符合我们心中那个叙事未必是错的、哦、而且很多时候这个叙事是能够彰显真理的，可是有时候我们太想要把或者是太不经意的就想要把我们的生命的故事套进这个叙事里面了，以至于我们讲出来的时候其实不自觉的我们也跟动了一些细节啊，就好像跟我第一次跟刘老师聊到的时候，你说那个没丢金钥匙，其实我也很震撼，因为我从小就是读宋尚杰博士在这个船上这个丢下金钥匙，决定说他的世界的学问都不要了，然后这一生就要服侍上帝，其实是很激励人心的啊，很震撼的。可是今天在听到老师讲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其实大概侍奉主并不是那种一次性的壮烈的抉择，包括我们选择或者回应以某一种方式来服侍主之后，可能那种三不五时的挣扎都是一个持续的，而这种一次性的这种好像当下做了一个决定以后就是很英勇式的在回应，可能那真的是一种我们后天建构的一个叙事。
心系中国教会，关怀肢体需要，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的晨曦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HN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NET， 欢迎与我们联系，我们关心你。
世界的爱何等奇妙，我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带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释迦的爱。
我也很想听听老师，就是说你在研究到这些东西之后，你相信一定对你有一些冲击，你怎么去理解你研究到了这些东西，以及你觉得它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华人教会受它那影响那么深，包括它的五大影响，其实我立刻就可以想到，对，其实在即便我在台湾的教会长大，不是严格说起来不是东南亚齁，但是其实台湾的教会你还是可以追溯到很多这个受到宋尚杰影响的地方。那其实他的影响不单单是在东南亚嘛，也包括是随着移民可能反过来也影响到今天的欧洲华人教会，今天的北美华人教会跟纽澳的华人教会。那可是当我们去研究发现说有些东西并不是这么一回事的时候，你怎么去理解，而且你觉得对今天华人教会的意义跟提醒是什么？
这是很好的问题啊，董牧师，我想个人来说对我的意义啊，刚才董牧师讲的一句话就已经点出来了，就是神使愿破碎的人啊。我当时的反思也是这样，其实我刘世尧也是多么不完美啊，我常常会有一个试探，我觉得我做传道人久了，常常讲真理讲道，有时候我很容易会陷入一种认为自己是属灵人啊，很属灵，站在一个属灵的高点去，很容易去批判别人不属灵啊。我记得其实我生命的过去甚至就是现在，我还在跟我过去的某一些东西在摔跤，或者现在我内里的一些老我还在摔跤。那么当我看圣经的时候不管是亚伯拉罕的叙述，大卫的叙述，彼得曾经三次否认主，但是耶稣说我为你祷告你回转过来，还要兼顾许多弟兄。但我越看到宋尚杰生命跟我所知道的有落差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打击我个人的信心啊，我反而更加看见神的怜悯啊。正如新约有一句很美的经文说，怜悯是向审判夸胜的哈。当我看到宋尚杰这些跟我想的不一样，比如说没有丢金钥匙等等， 我反而不会去审判他。哎，属灵伟人怎么搞的会讲，好像不把真实的讲出来。我反而会觉得啊，上帝还使用他，那是神对他的怜悯啊。啊，当然，这不是成为一个借口哦，我们可以扭曲自己的见证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不过我发现说，其实想一想，我也有很多不完美啊。但神今天用示瑶，神也恩待示瑶完成一个 PhD 的论文，是因为示瑶特别好吗？示瑶有什么可夸吗？其实站在神的面前，我也是最终的罪魁，但是神还是用我，神的怜悯是向审判夸胜啊。神只愿一个破碎，但是愿意摆上的人，而宋善杰就是一位愿意摆上的人。纵然他的神学有一些不平衡的地方真正在我的学术研究里边，我去评估他，甚至去批判他，但是呢，他的摆上是我毫不怀疑的，他对主的一种委身，他愿意背十字架，他愿意对付自己的罪，他爱人灵魂，这些是我要效法他的地方啊。一个破碎的人愿意摆上的时候，毫无自己哈。哎，对了，讲到这里，我必须说，我其中一个最重大的发现，刚才我忘记讲，就是我看到宋善杰在精神病院出院的25天之前，他造了一个中文字。那个中文字就是我们中文，对不起，我中文感觉我自己中文不够好。不过呢，就是我如果我没有读错，叫"鸠"，就是好像门上面那个呀，不过没有那个点"鸠"啊，意思是郊外啊，郊外。然后呢，里面有一个"我"。大家想象到这个字吗？就是我们简体字的门上面有一个点，但是没有那个点，就是只有这个框架一样哈。鸠，我找了字典，其实坦白说，我中文不好，我找了这个字叫鸠，意思是郊外。那么他就造了一个中文字，就是鸠，然后里边写了一个我，就是我是谁的我。然后他就在日记后面写了一个解释，他说，从今天开始，我每一次写到我都是这样写的。所以我看他的日记，一直到1944年5月1号，他最后一次写日记，只要他写我，他都是这么写的。大家可以想象，他一天可以写好几千个字，每一次写到我都是这刻意加了一个"鸠"，麻不麻烦啊？是为什么呢？他说，我要提醒我自己，我现在是直接引文哦。他日记里边说，我要提醒我自己忘记自己，忘记啊，毫不失己，毫不失己。简单的说，就是一种舍己的意义，一种背十字架的。所以，然后为什么他要用"鸠"放在我的周围呢？因为他是造这个字的时候，他正在精神病院，而 Bloomingdale 精神病院正是在纽约的郊外。当年呢、在纽约的郊外，所以他对我来说，他一生都写这个字"我"，他都不断提醒自己，我曾经在精神病院190多天，在那里我经历了 psychosis。属灵的精神上，那神怎么样把我带出来？我怎么样回国？我怎么样侍奉？神怎么样用我？他一生都没有忘记他曾经有的破碎。一个 PhD 科博士留在精神病院里，我可以想象，哇，那是多么破碎，多么我们华人说 shame 啊，我们的
对，多么
culture。
羞辱的一件事情。
的确啊，其实他的家人听说他在美国进精神病院，他爸妈的确是很羞辱，感觉很羞耻。这就是为什么他回国的时候，他要建构一个叙述，因为他必须处理他的国人对他一种羞辱。这个是精神病院出来的，他必须摆脱这种形象，所以 他的那个叙述除了对他的处境，那个时候他回国侍奉有帮助之外，要摆脱这个羞辱，也对他自己带来一个医治。啊，他把他的叙述，他的过去诠释成一种主要只是神学的自由主义跟福音派的张力，只 highlight 这个面相的时候，属灵的面相，但是放下或者割下那个精神的面相的时候，对他是一个医治来，对他当时候的处境的释放是打开一个路啊。我想如果我是当年是我，很可能我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啊。
是，哇，非常谢谢刘牧师今天的分享。其实刚刚刘牧师在分享这一段的时候，我也想到，我大学的时候啊，有一次参加一个聚会，然后我从头哭到尾。那时候真讲好像有点真的是很极端的一个经历啊。可是我从头哭到尾，并不是讲员讲的多好的多好，坦白讲，我完全忘记那堂讲员讲了什么了。我只印象深刻，就是当讲到开始的时候，我就想到高三的时候信主。或者高三的时候重新真的再一次在教会长大了，我对主有一个新的认识，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上帝从粪堆中尘土中被捡出来的，就是我其实我应该要归属于在粪堆尘土里面的，但是好像被上帝抽出来。那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很感动很感动。所以当刚刚牧师讲到说这个宋博士造了这个字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今天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甚至不觉得说是侍奉者，因为每个基督徒应该都要是侍奉者。我觉得每个基督徒而言都应该是一个很深刻的提醒。而我今天最大的一个 take away 是，我们到底要从属灵，我们所谓的这些属灵伟人的身上找什么呢？或许不是在找一个完美可以效法的典范，而是一个找到上帝恩典同在的故事叙事，而我们也在这个恩典的故事里面。我想正如刚刚刘老师也讲到，圣经里面记载大卫的故事，彼得的故事，他们都有很美好英勇的一面，但是也都有非常糟糕，甚至我们觉得如果我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不会想要被记在圣经上，被后人所知道的事情。但是或许这就是恩典的福音，就是上帝这个为这样的一个我们对，为这样的一个破碎的我舍了自己，并且呼召我们这个罪人中的，我不敢说我们是罪人中罪魁了，因为大家都好像，但是我们这些罪人破碎的人，上帝既然使用我们，我觉得当我们再重新再看到这些所谓的属灵伟人的时候，我觉得会给我们有不一样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事情。好，今天再一次谢谢刘老师。我觉得我们一定没有讲完，有太多可以聊的，但是我们时间已经到了，但是我很挣扎，但是觉得说这个可能需要停在这里。那再一次谢谢刘老师今天的时间。
不客气，很感恩董牧师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以上的节目内容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听生命和灵粮堂的诗歌，从破碎到自由。
我渴望更多的找你，干渴的心再次满溢，我渴望更多经历你，除去软弱，重新站立。今天我要遇见你，我的生命不再停留，真实面对自己。
渴望更多的找你，干渴的心再次忙你，我渴望更多经历你，除去软弱重新站立。今天我要遇见你，我的生命不再停留，诚实面对自己，接受释放与更新。
侍奉主的人一定会经历挣扎、软弱、冲击、失败。你我虽然软弱，主却是刚强。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我是芳华，晨曦讲座，我们下回再会。